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感谢你在疫情当中对我们的保守，让我们能通过网络聚集在这里敬拜你。感谢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心，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寻求你的怜悯和帮助。主啊，今天全美国都在祷告呼求你，求你的怜悯、医治和恩典。主啊，你一定听见了你众儿女的呼求，求你怜悯恩待这个国家和这里的灵魂，赐下医治和救恩。求你赐给我们总统、政府智慧，能有效的处理和控制住目前的这个疫情，也求主保守医务员，保守他们的安全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谦卑下来，软化原先是刚硬的心、悖逆的心，让人们知道现在是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候。因为在天下人间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能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领受你的应许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想你们最近生活有压力吗？有挂虑吗？我想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上，压力、困难、担忧一定都是有的。加州马鞍山教会的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他说，现在的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。他引用了美国一个调查报告，统计出给人压力最多的七件事是工作、钱财、身体、人际关系、饮食、信息超载。信息超载就是我们每天都拿着手机看，还有睡眠问题，还有最后来真光教会。这最后是我加上去的，来教会不应该有压力。我把它改成我们现在给我们压力最大的就是这个疫情。我想现在的疫情肯定让我们很多人都担忧了，我也是每天拿着手机会看疫情报道。不久前呢，去商店去买口罩，一个也没有买到。最近去 Costco 发现米面、瓶水、手纸都没有了。不过大家不要惊慌，最近这些东西 Costco 逐渐又有了。面对这些压力，让我们担忧挂虑的事很多，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。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，应当一无挂虑。经文是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4章4到9节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腓立比书4章4节，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个是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应许就是在第6、第7节的应当一无挂虑，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神给每一个应许他都会给出很清楚的条件。如果我们按照神的点做，就可得到应许。今天的经文里，神要我们做4件事，我们一起来学习领受他的应许。第一件事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们一起来读 第四节经文，为了理解这个经文，我把第三节最后一句也加在这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彼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，这封书信不长，共四章，有104节经文。喜乐这个词用超过了16次，耶稣基督呢50多次，还有神圣灵有20多次，可见这封书信主题就是靠主喜乐。有人可能猜想保罗一定是在人生的顶峰，创立了很多教会，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写这个喜乐的书信，但是恰恰相反，这封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他带着锁链写的。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呢，任何时候都会被拉出去鞭打，会被处死，他可能会有短暂的忧虑，但是当他想到主的救恩，他自己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了，他立刻会感到得胜，就会喜乐。他说啊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所以人们通常是在环境顺的时候，成功的时候喜乐，在不顺的时候，失败的时候就沮丧。但是圣经呢，要我们靠主常常喜乐，不看环境。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一下，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环境，还是建立在是建立在环境，靠着我们自己的成功，还是建立在主里面？我们的喜乐是因为健康、发财、平安无事，还是因为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？这几年，我自己在工作上、事业上遇到巨大的困难，我这边公司有个项目做了好几年，一直完成不了，问题也不断的出现，还有一个项目建造好了，运营了1年，但是入驻率上不去，还要不断的往里追加资金，和合作伙伴的关系也开始紧张。所以去年8月开始呢，因为工作的压力，我就开始着急，开始忧虑，压力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产生了持续的焦虑，睡不好，常常醒来呢马上就头痛，焦虑恐惧就像恶魔，随时都可以来。焦虑症来的时候，心跳会加速，四肢会发冷，头痛心慌，注意力不集中，一天是常常是浑浑噩噩的度过。这种状况短的时候能持续大半天，到傍晚好一些，但是呢早晨醒来的时候呢，马上就会开始，马上就头痛，长的时候呢可以连续好几个星期。那个时候我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下滑，体重也下降，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去做事情。在我最焦虑的时候，有一点我很清楚，就是只有靠主，靠他的话语。所以从去年8月份开始呢，我就把生活简单化，持续了很多活动，但教会的活动坚持参加，教会主日敬拜，主日崇道，还有周五查经，让我脑中纳于里，还有敬拜团队的练习呢，我没有断。大家看到是艾伦弟兄、志峰弟兄组织的，我也坚持参加，因为唱歌能给我带来快乐。我也开始特别珍惜家人、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，感恩数算恩典呢，就能带来快乐。孙大中在最近一期的旷野玛拿节目里说，他说西方有一句谚语，你若不懂得笑，就千万别开店，因为谁也不愿意上门吃苦脸饭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是我们在啊，就像开店吸引朋友们给福音，我们的脸呢就像教会的广告牌。我想人都喜欢看到喜乐的脸。在现在的疫情当中呢，我们的信仰是真还是假，世人其实在观看。如果他们看我们一无挂虑，有平安喜乐，而且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我想他们就会羡慕，就会说我要你们的信仰，我要你们信的耶稣。关于这个喜乐呢，我想 解释一下，声明一下，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西雅图和美国有疫情喜乐，当这个国家、社区、个人遇到困难、苦难，我们呢要祷告，求神的恩典和医治，我们要有同情和爱心，去尽量去帮助人。这里是我遇到困难、苦难和压力、忧愁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好叫我们不陷入焦虑和恐惧中，这样我们才有健康的身心灵和清醒的头脑，去做主托付我们的事，就是用热心去传福音，用爱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好，神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们来看第二件事，就是要谦卑忍耐。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五节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。谦让的心就是要谦卑，那一个人怎么能真的谦卑呢？切斯特顿，我把这个打出来，切斯特顿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神学家。有一次伦敦泰晤士报向一些作家包括切斯特顿征集稿子，题目是这个世界为什么，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，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，这个瘟疫这个疫情为什么这么糟糕。切斯特顿寄去了最短的稿子，但是呢也是最能击中问题的要害。他是这么写的，先生们，因为我是糟糕的，此致敬你，切斯特顿。他的整个的稿子实际上就两个字，就是 I am。What's wrong? I am wrong, 就是因为我是糟糕，我有问题，因为我的罪。不是吗？世界上的很多灾难，包括这次的新冠状病毒疫情，都是因为人的罪性和罪行引起的。比如说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做了不该做的事。神要让我们有谦卑的心，真正的谦卑呢，就是看到自己的罪和软弱，能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黄牧师上个星期讲到的时候提醒我们，他说罪啊就像病毒一样，我们眼睛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却能摧毁我们的生命。我想最近因为这个病毒疫情，我们很多人养成了每天洗手的习惯，而且一天会洗很多次手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每天养成常常来查验我们的心思行为，有哪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有哪些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？我们有没有每天祷告求神清除我们的罪？我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呢，就开始学习认真的向神认罪悔改，开始检查生命中亏欠神和亏欠人的地方，去缺少看的因像，人际关系、夫妻家庭关系和神的关系都重新调整，改变不好的行为，除去生命中的罪。知道只有我们认真对付我们自己的罪，神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只有我们认真对付我们的罪，神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谦让的心，原文呢也可以翻译成忍耐的意思。我们能忍耐是因为有盼望，主已经尽了。昨天上午我在读一个叫圣经学习的网上刊物，里面有篇文章说是最近北京民政局预约离婚的人爆满。他说疫情的考验不只是病毒，还有这个婚姻。原因可能是受疫情影响，家里整整一个月容易人矛盾了。文章里说采访一对以恩爱出名的老夫妻，问他们说你们几十年来有家秘诀是什么，他们回答说忍。记者又在问那忍不了的时候呢，他们回答说忍无可忍。忍无可忍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忍。可见爱是恒久忍耐。基督徒我们的忍耐啊，不是消极无奈，是因为有盼望，主已经尽了，而且我们相信主会改变我，让我更有耐心更有信心。真光教会有个足球队，以前那是主日结束后去踢球， 冬天天黑得很早，球场也不给我们开灯。后来志军、茂军、海峰买了发电机 LED 灯，我们晚上也可以踢球了，但每次晚上踢球都要带很多的器械，不方便。去年圣诞节前12月21号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那天我很高兴，那天是冬至，冬至那天呢黑夜最长，之后呢白天就越来越长了。那我们基督徒在苦难和困难当中要忍耐，有盼望已经尽了。在最长的黑夜，我们知道白昼即将来临，在最寒冷的冬天，我们知道不远了。我们相信一切困难苦难都将过去，包括现在的疫情。好，今天神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呢，是靠主常常喜乐。第二件事是要我们认罪悔改，谦卑忍耐。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是要凡事要祷告感谢神。我们来读第六、第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神要我们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不要挂虑，凡事祷告感谢神，神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牧师上个星期讲到，引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到18节，说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，讲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，就是神要我们凡事都要向他祷告祈求和感谢。我们凡事向神祷告感恩了吗？有的弟兄姊妹他说，我的小的事去求求神那么回想我们和神的关系，常常呢想像是开了一个合伙人公司，我80%的股份，因为生活中80%的事我是可以来处理解决的，现在那20%我解决不了的事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神是不喜悦这样的，神说你是老几，和我开合伙人公司，神要我们把自己交给他，让他来完全掌控我们的生命。神要我们凡事祷告感恩，是为了要赐给我们平安，叫我们一无挂虑。如果我们偶尔祷告，偶尔感恩，当然比不祷不感恩要好一些，但是益处不大。好比我们一年去一次健身房锻炼，还跟别人说我今年锻炼身体了，但这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要凡事常常祷告感恩。在我焦虑挂虑的时候呢，学习两个方法让我成为感恩的人。一个就是最后一次，就假想这是最后会和家人道别，最后一次在教会敬拜，最后一次讲道，我就会珍惜和感恩每一个时刻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写下来，把这一天里所经历的美好的人和事情写下来，我就发现每天都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有个教会的牧师每次祷告都感恩，有次教会所在的地区出现大风暴，教会几乎每家都遭殃，都受到影响，有损失。聚会的时候呢，牧师又开始祷告，底下呢就看这次牧师他能感谢什么。牧师开口说：天父，我感谢你啊，感谢你让我们不是每天都这个样子。的确，我来美国快30年了，这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疫情，感谢神我们西雅图不是每天都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每天一定有可以感恩的人或者事情，只要你去留意寻找。我坚持每天和郭凡晚上一起祷告感恩，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教会、为社区祷告，把担子忧虑交托给神。马丁路德是19世纪欧洲 宗教改革家，他批判了罗马天主教的虚伪，开创了基督教新教。我们现在真光教会就属于这个新教。他说祷告让神去担忧，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他掌控一切，把握明天，他是不会担忧的。马丁路德说的祷告让神去担忧呢，其实就是要我们通过祷告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神要我们做的第四件事，就是心思美善。神要我们心思意念呢充满了美善。我们来读第八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遇到困难、痛苦、恐慌的时候啊，人常常会自责或者后悔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，上这个项目，如果我不去做这个，现在就不会陷入目前的状况，我为什么要看上他向他求婚，我又为什么要同意嫁给他，所以对明天未来呢又充满了焦虑，明天情况会不会变得更糟糕，如果这个发生我该如何，如果那个发生我该怎么办，所以我们后悔无法改变的过去，又挂虑无法掌控明天，我们的脑子就会在那里打转转，写电脑程序都知道这叫死循环，死循环实际上挺危险的，就会宕机，一旦这种苗头出现怎么办，一定要心思美善，把自己的注意力呢转移到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益的、清洁的。有人说我去看一些励志的书籍，像心灵鸡汤一类的书，看一些励志的电影或者电视，这个当然可以给你一定的帮助，但是真正真实的、公益的、清洁的只有在我们的神主耶稣那里，因为他就是真实，他就是真理、公义、圣洁。过去六个多月焦虑来的时候呢，我常常会后悔过去的事情，挂虑未来的事情，但从去年八月份开始，我就听孙大中主持的旷野玛纳灵修节目， Sabrina 姊妹每天上午都把这个链接发到教会群里，我想大家都看见那个链接，我就每天忠实的去听，不但听了，我还准备了一个本子，把每天的日期、旷野玛纳的题目、经文和里边对我有感触的话、例子还有祷告都写下来，所以我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，每天我记的笔记实际上不长，有时候就几行，也把我的一些我的思想写在那，半年多了天天如此，我一天也没有中断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是刻意让我的脑子充满神的话和美，把焦虑挤走。除了旷野玛纳，我也读圣经和其他的属灵书籍，并且开始volunteer 自愿的去说我要带小组查经，这样我就可以花时间准备查经资料，我的目的就是要强迫我花时间在神的话语里，这样我的脑子就不会被焦虑占据，就不会进入这个后悔挂虑的这个死循环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习的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就是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的怀疑念。神要我们做的四件事来得到这个应许，第一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这个屏幕上也打了。第二是要谦卑忍耐、认罪悔改。第三是凡事要祷告感恩。第四是要心思美善，读经灵修，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头脑。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，就是第九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这些事，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， 这节经文呢，就是强调我们要去行上面神要我们做的，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最后我想花些时间和大家一起思考，神应许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一种什么样的平安？神应许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一种什么样的平安？神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？就是超出人想象的，或者说超出人理解的。比如有人可能想问钟伟，你现在上的困难都解决了吧，所以你的焦虑就没有了，你有平安喜乐了。如果神愿意，他把我们的困难或者苦难都挪走，感谢主。如果是在一切顺利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有平安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体会。但是如果环境没有改变，困难或者心里就有平安，是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这种平安只有从神那里来，你只要经历过一次就一辈子不会忘记。我能告诉你吗，我的工作情况没有好转，甚至比半年前更挑战，但是神却透过今天我们学习的应许医治了我的焦虑，了我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一月份开始，我睡觉的问题就开始得到改善，半夜不会被噩梦惊醒，醒来头也不痛，平时也不会突然的心慌或者心跳莫名其妙的加速，四肢也不会突然的变冷。我也开始坦然的面对工作上的困难，也可以集中注意力来应对我每天生活中的挑战。因为按神的应许刻意的去做，我发现我自己改变了。怎么改变了呢？就是成了一些习惯，去做今天我们学习的四件事。我刚才跟大家说，我每天拿个本子，会养成了这个做笔记的习惯，有祷告的习惯，有认罪悔改的习惯等，还有每天去感恩，去喜乐的这些习惯。所以环境没有改变，困难挑战还在那里，但是我在改变。过去这半年，我与神最亲近的一段时光，在我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，最焦虑的时候呢，我就去向 Westminster 教会的比我一个年长的弟兄取经。他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风暴，他的公司濒临倒闭，个人和公司的经济损失惨重。我就问他是如何走出那一段艰难的时光。他告诉我，他说对他来说啊，那是一段又苦又甜的经历。他说，你如果问我想不想回到那段时光，他说我并不想，但是呢我又很怀念那段时光，因为那是他和神走得最近，他最信靠神的一段时光。他告诉我，他说在压力最大最黑暗的日子里，神的手电筒呢一直照在他的前头带领他。他说神很他用的词叫 stingy， 很吝啬他的光，或者说神很珍惜他的光。他说神不给你照得很远，他就照亮你前面的一步，让你每一步每一天都依靠他。我回家以后就思考了很久，把这个弟兄告诉我的这些话。的确我们希望神告诉我们答案，帮助我们立刻的解决问题，告诉我们明天会如何，但神知道我们的本性，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罪性。实际上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比如如果神今天会告诉我说30天以后疫情消失，我可能会滥用这个信息去倒股票去发财。人就是这么软弱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天都信靠他。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的应许告诉我们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是我们的心怀意念。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什么叫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 英文的意思，英文呢是叫保守我们的 heart and mind， 就是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和头脑。最近我去 Costco 看到人人都推着一两箱瓶装水，原来那天瓶装水又重新有货了，我也就赶紧扛了两箱到家里。郭凡问，买那么多水干嘛？要地震了吗？我想也是，疫情再差，自来水不会中断的吧。那两箱水在车库里站着很多地方，估计要到夏天踢球的时候才能用完。所以我们在恐惧挂虑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通常是要打问号的。神赐的平安呢，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有清醒的头脑，做出良好的判断和行动。施布真是19世纪著名的牧师、布道家。有一次记者采访问他，你属灵生活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他回答说，当一无挂虑。他说，我向你坦白，因着我的罪性，我是一个很会担忧的人。我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，这是一个罪。我需要用腓立比书4章来帮我从挂虑中解脱出来。特别是当我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，因为我在讲道的时候，我会担忧我自己讲得如何，我需要神的帮助。我想大部分牧师讲员你都会有同样的感觉。最后我想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在人生遇到风暴的时候，就是生命复兴的时候。教会遇到苦的时候，往往是教会复兴的时候。大家还记得911事件以后，去教会的人数突然增加。因为人生遇到风暴，不论这个风暴是疫情，还是工作、股市，还是人际关系、夫妻关系等等，人在遇到风暴的时候，就是最需要神的时候。因为只有在神那里，才有真正的医治和拯救，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啊，苦难和困难，包括我们现在经历的疫情，终将过去。我们到那个时候往回看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分享说，那是我与主最亲密的一段时光。让我们不要浪费每一次生命中的挑战，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，去支取他给我们的应许，让我们生命成长，成为一个更有平安喜乐、更有信心盼望的基督徒。好的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在每次的风暴中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在这疫情肆虐的时候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特别怜悯那些感染疾病的人和他们的家人，还有因为疫情工作受到影响而失去收入的人，真是求主赐下医治恩典。主啊，求你聆听我们在急难中的呼求，搭救我们，复兴我们，复兴你自己的教会，因为在天下人间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主啊，求你把真平安也赐给我们，因为你所赐的不是世人可以给的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一无挂虑，让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去传福音，去帮助社区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把时间交给主席。